张国立牧师，我想在基督教界是非常的知名度非常的高，我想大家都听过他传讲的信息，我就用他。
马上就开始了，就那个现在牧师在介绍讲员。
他说自己
那我们就同时直播了。
而又失去自由的一个决定的领袖，是一个经历身体和心灵破碎的一个逃亡者。我想我们如果看过他写的书的话，我想都能够体会他里面所描述当时那些情况。因为这样呢，神给了特别的恩典，让他能够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而能够被医治，而成为了一个蒙恩的罪人，蒙恩的罪人。张国立牧师在1995年的时候，决定全时间的奉献来传基督耶稣的福音，并且进入了神学院来装备，获得美国正道神学院的道学硕士，并且随后又得到林肯基督教大学教牧学的博士的学位。他接着就开始建立教会，建立了丰收华夏教会，然后不停的职场成立分堂。现在他是在北美的加州的丰收华夏基督教会任主任牧师，并且做北美华夏布道团的主席。所以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够请到张牧师来跟我们宣讲今天第一堂的信息，是末世的警讯。在我将时间交给张牧师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来做一个祷告。
好，我们来祷告。
耶稣，我们感谢你，真的是在这个时候求主你自己来差遣你的圣灵，求主你自己来敲开我们的心门，求主你自己来大大的来高讲员的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一起聚集，全是你的恩典。求主你自己在这个时候就列前而降，真是来到我们的当中，让所有参与这次圣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都能够大大的得到造就。我们也特别的将我们的讲员张国立牧师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你自己来大大的升高他，你在这个时候就大大的加添他的能力，让他能够在今天这个时候大胆的传讲释放你所放在他心中的信息。在这个人心惶惶世界动荡的时候，主啊，我们多么需要你的福音，多么需要听到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就将今天人间以及后天的三场聚集我们都仰望在主的手中，主你自己在这地方做主来做王。谢谢恩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现在就将时间交给张伯利牧师。
好，弟兄姊妹平安。那我们感谢神，我们在空中相遇啊，这个真的是好像我们今天讲一个题目，说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与主在空中相遇。那今天也是啊。那本来我们这个南北卡的布道会呢，我们去年我就跟张牧师就在一起啊来商量这个时间，本来是定在8月份，然后呢这个今年1月份开始啊疫情就出现了。所以我们就不得不推迟，推迟来推迟去，最后还是发现我们只能在网上聚会。那很感谢神。那么当我们在网上聚会的时候，我们也相信上帝也是与我们同在的，因为圣经应许我们说，我们只要奉耶稣的名聚会，他就在我们中间。那我们今天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会，我们也谢谢黄牧师今天这个来主持这个会议。我们也感谢神把很多的南北卡的弟兄姊妹带到我们中间，那还有我们在这个中国大陆的其他的地方这个通过这个网络我们可以在一起相聚。那这个我们这个布道会呢，我们这个题目定的有点像培灵会就是定的是一个当号筒吹响的时候。当你想到号筒吹响的时候，你肯定会想到这个启示录里的7号，最后的1号，当号筒吹响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是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样子，他降临在我们中间。那我们知道还有保罗也讲到了，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他讲的说有一天当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要在空中与主相遇。当然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讲过这个号筒吹响的时候。那么号筒吹响就是我们世界的末日到了。当我们今天在谈这个题目的时候，有些人很紧张，说这个应该是这个题目呢是讲末世。其实从广义的来说，这个末世是什么时候呢？末世就是当主耶稣当他死里复活升天， 从那个时候算起，一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都是在末世的期间，这是一个广义的对末世的一个解释。那么从狭义的来说，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当但以理书的书说那个一年一载两载半载那个时间那是前三年半，当然后还有后三年半，教会该怎么这个时候来面对，那这个神这个时候来世界是什么样一种样子，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来思考。那我们今天来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马太福音第24章3到14节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从启示录，我最近一直在讲启示录，那启示录讲到耶稣第二次的再来和第一次再来完全不同，所以启示录就是把隐藏的事情打开。那现在你看到当这个末世的时候，很多异教的这种算命的占卜的预言的什么都出来了，所以说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慕道朋友也非常的乱也不知道这个该怎么来面对。那我们其实还要回到圣经中来，圣经是世界上唯一的把人怎么来到世界怎么结束讲得非常清楚的，没有一卷书会讲得如此的清楚，而且圣经都是神的默示，那神的默示就是神的气息，那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在我们人类的计划，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今天我相信在座的很多的基督徒，那有很多的不信主的朋友，那我们一起来思考思考在这个末世的情况。那我们今天用的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如果大家了解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马太这卷书是这个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个税吏马太写的，那么他主要是对犹太人的，那当然也对我们今天的外邦人写。那他在24章25章讲到了未来的末世的时候，这个跟启示录非常的这个对照的时候非常的接近，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可能也要参考一下启示录。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要参考一下以西结书、以赛亚书，还有这个但以理书，那么旧约的以及出埃及记，那个我们会更加的了解。所以我最近在传讲启示录的过程中，我越讲呢，其实我越有信心。其实在末世的时候，基督徒应该是最有信心的一群人，因为末世耶稣基督就是为了我们来的为了我们来的。如果这个世界毁灭和耶稣没有来，那基督徒就没有盼望，所以耶稣来第二次来是我们基督徒所等候的事情。所以这个不仅是我们今天在等候，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的变化，从今年一月份新冠病毒出现以后一月份，我们今年是庚子年，庚子年历史上是60年有一次，庚子年总是有问题会出现的这个问题今年的庚子年问题最多，已经超过了1900年那个庚子年，这个更多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出现，一个是新冠病毒给我们人类带来的搅扰，这个新冠病毒我明年会讲的更多一点，关于病毒改变我们的世界，这个回不去了，这个世界不会回去了有的时候病毒过去就会回去，我觉得会越来越坏，而且这个病毒可能缠绕着我们人类，不是今年的问题，有的人天真的认为天一暖和就好了，我们洛杉矶每天都100来度现在是非常的严重，洛杉矶又比过去更严重了现在我们昨天是3500多人，今天我还没有看，估计也都3000多人，在纽约最严重的时候我们才1000多人，现在我们洛杉矶又起来了，当然我们看到因为这个很多的原因所以看来病毒不是因为天暖就会没的所以教会也要做一个长期的一个打算，怎么样通过网络更好的来传扬福音。我们也看到除了新冠病毒之外，这个整个的世界的乱局，今年这6个月所发生的事情已经超过了过去几十年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慢慢的思考这个问题，北美的动乱，那么北韩南韩的紧张关系，中印的冲突，中美的冲突已经吸引了全世界人的眼球这个从新冠病毒的冲突到贸易战的冲突，一直到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完全的态度的改变， 那今天我刚才看到一个新闻，欧洲也开始啊向国际法庭要啊这个追讨中国在新冠病毒隐藏啊隐瞒新冠病毒的消息，把这个病毒啊到了全世界，已经啊这个我看美国也是支持，欧盟也开始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中美未来的关系非常令人担忧啊担忧。最近啊我们知道美国已经通过了对中国的这个两个政治局委员的啊这个一个这个惩罚，关于香港，因为香港的问题，除了两个香港的政治局委员，一个叫韩正，一个叫汪洋。那这个前几天国会议员又提出来了，这个所有的共产党员在美国要失去绿卡啊，这个所以这个也提出了这个议案，现在还当然没有通过，提出来了。那么现在呢这个杨洁篪和蓬佩奥的会谈也是各谈各的，不欢而散，我们看到这问题会越来越严重。那么我们除了关心我们今天啊世界发生的问题，我们当然很关心我们自己，我们该怎么面对这个末世。在末世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啊，我们做一个，我们当然我们希望平安敬虔的度日，因为这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一个态度，不管世界怎么改变，那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是世界的盐，是世界的光，我们是盐，我们就要防止腐败，防止世界继续的恶化下去，光就要照亮黑暗，使黑暗中能看到前的道路。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在面对这个危机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今天从马太福音24章我们啊来分享，我们看到其实耶稣基督的门徒也提出来了，我们大家来看这段经文啊，我们可以请投影帮打出来这段经文啊，在马太福音第24章我们看到从第三节开始啊，我们从第三节开始看到这个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啊，耶稣在橄榄山坐，其实在这个第一节开始，耶稣是在圣殿，从圣殿里出来以后呢，然后呢耶稣就发出了哀叹呐、啊，他就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着你们的家成为坟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个讲到这时候呢，耶稣呢为耶路撒冷哀哭，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要发生巨大的灾难啊。然后呢耶稣就走出了圣殿，走的时候呢他就告诉他的门徒说，这个殿宇，这个圣殿，这个是第二圣殿，大希律建的圣殿，这个圣殿比所罗门的圣殿恢宏4倍，那么非常的巨大恢宏，那里边都是黄金的啊，很多的宝物在里边。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啊，这个殿，就这个殿，我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面不被拆掉的。那耶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然后呢他就在橄榄山坐下来，门徒们就暗自的来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这些事啊会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那这是我们今天我们门徒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一点，就是末世的疑惑。当耶稣坐在橄榄山上的门徒们问他说，这个时候什么时候来到呢？我们知道这个圣殿这个事情啊，如果指圣殿那很快就来到了，主后70年，过了大概40年吧，主后70年啊，这个罗马的这个以色列发生了叛乱，那罗马的军队来镇压，当时这个提多将军啊就把这个第二圣殿给烧了啊，因为他们抵抗的非常的厉害啊，罗马这个丧失了很多人的生命，他们就愤怒就把这烧了，然后呢烧的时候这个金子啊画的哪儿都是，所以这个士兵为了这个挖这个金子，就把这个啊，石头一个一个的撬开，从石头缝里把金子都挖走，所以这个圣殿就没有了。耶稣的预言啊，我们今天看到圣经里的预言80%都已经实现了， 还有20%的预言没有实现，这20%大多数都跟耶稣再来有关系，那就是未来的事情。那我们看到这个因为我们对圣经的读信，我们相信这些事情都会发生。那么门徒问了耶稣几件事情呢？在这段经文中他问了三件事情。第一个，什么时候有这件事？第二个，你降临有什么预兆？第三个，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我们从这三点看到说，当然这些事是指这个我们知道这些事什么时候有呢？这些事是指这个圣殿被毁啊，这个在撒迦利亚书的14章讲到了耶路撒冷被围攻的预言，这个也实现了啊，已经发生了。那么你降临呢，是指主耶稣再次的来临。我刚才讲了，主耶稣来了两次，他要来两次。第一次来，他是人的样式，他是这个谦卑的样式，他是个隐藏的样式，他隐藏他一切的荣耀。他来是把恩典给我们，把救恩给我们，把天国的真理给我们。然后呢这个耶稣呢就被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死里复活升天，这是第一次的来临。所以耶稣第一次来给人的形象是一个非常谦卑的卑微的形象，他降生在马槽里，然后呢他的33年半的生涯都在贫困中度过然后呢他没有加薪美容，连世界人都瞧不起他。那么这个圣经说连我们都瞧不起他，以赛亚书53章告诉我们。但是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完全就不一样了。我们知道在启示录第1章一开始都讲到耶稣降临的时候是大荣耀的降临，从天上驾云降临。他这次降临跟第一次来降临的完全的不一样，因为第一次来是把恩典救恩给我们，第二次来是审判一个世界所以他完全是不一样。所以你要读启示录你可以看到，门徒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那我们来看耶稣是怎么回答的。这今天我重点就是要讲我们这个末日来临的一些征兆是什么。那么今天末日有什么征兆呢？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就用短短的这个10节的经文就完全回答了这段。大家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先来看。当门徒们问的时候，耶稣就回答了。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对谁说的呢？对门徒，也对你和我。那我们今天，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在这末世要格外的谨慎。谨慎什么呢？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那么这个路加福音21章说瘟疫、饥荒、地震、瘟疫。第8节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大家注意啊，这个第八节24章第8节，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灾难有一个括号是生产之痛这个很特别，以后我再解释这个那个时候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中，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就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的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好，那我们这个从第4节到第12节，我们来看这8节的经文。在8节的经文，耶稣基督讲了末日的征兆。那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启示录里耶稣讲的就更多了耶稣讲当他在来的时候地上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天上的情况怎么样的。那我们今天看看，首先耶稣讲的第一个，耶稣讲的是关于宗教方面，关于信仰的方面他是这方面的讲了，假基督会起来， 假基督会越来越多。那么什么是假基督？这个假基督还不是敌基督，不是敌基督，是冒充基督的人越来越多。那这个是末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从宗教来看啊，宗教来看。那我们看到这个假基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出现多少假基督了？我们中国就出现一个东方闪电啊，说是女基督。那这个东方闪电现在发展越来越大，越来越快。其实弟兄姊妹，可能我们啊，今天我们基督，尤其华人的基督徒，在网络上来传福音的啊，就是我们正统的教会、纯正的教会不多。你在网络上你查的大多都是东方闪电，弟兄姊妹很多都不了解，很多人唱的歌都是东方闪电的歌，进的网站都是东方闪电的网站。那很多很多的征兆，我今天不过度分享，我告诉你们，就是那个耶稣的头像特别多啊，然后呢，那个就是东方闪电啊。基督教一般不用这个，基督教用十字架用的比较多啊，这个一般不用人啊，这个。而且很多的，他现在改名叫全能神，他的基督是个女基督，是从河南来的啊。然后他说，马太福音24章说，闪电从东方啊、发出，那所以就叫东方闪电。他们认为第一次来耶稣基督是犹太人，那么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就是中国人，而且是个女的啊，所以他这个就是这么。啊，怎么说这么愚昧的一个说法，竟然有那么多人在相信。很多人在网上问我，我一看这个教会说是东方闪电的，我在我的脸书上，如果我加几个人啊，他要加我的，我要不细看的话，就很多东方闪电会进的。当然有弟兄姊妹会提醒我说，那里边东方闪电的人其实蛮明显的，他们在网络上做的特别好。那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注重网络施工啊，网络施工啊，要在网上传纯正的福音。第二个，我们最近看到这个韩国也有这个叫做新天地，我前天讲过新天地的病毒，这个是灵界的病毒啊，这个对人类的对我们教会的危害非常之大。我们教会呢就曾经有啊，大概十几个人吧，被他们拉到他们的神院，所谓的神院去念书了。后来我们发现了，我们的弟兄姊妹特别好啊，这个牧师就把他们一劝啊，他们就回来了。我一给他们讲，专门讲一篇道，有人都不敢讲，因为他们非常的残暴，对那些反对的人非常的残暴。那这个我讲了，批评他们，在网上也有。那所以呢，这个很多弟兄姊妹回来就告诉他们的教导。他们在讲起初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基督啊再来的时候，他名字不叫耶稣啊，名字不叫耶稣。你看这个都能迷惑那么多的人，现在是假基督非常的多。这是第一个的宗教的方面，耶稣已经提醒我们会有人冒充他的名来啊，他的名来。所以呢，这个你如果不好好读启示录，耶稣再来的样子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一定要读启示录。其实讲的就是非常清楚，耶稣基督再来是从天上驾云来的啊，不是生出来的。弟兄姊妹要了解啊，这个不是这个，更不是这个男女卵子跟精子结合出来生出来的，是从天上驾云来的啊。有大的响声啊，大的响声。其实第一章讲的非常的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了解啊，谁说是基督啊，都不要相信。这是第一个，我们今天看到末日的征兆。那么第二个呢，是讲到国际政治啊，国际政治的关系，就是啊，这个圣经耶稣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啊，这个是一个情况啊。现在我们看到战争的风声频传啊，第一个是战争频传，还没有打呢啊，就是不断的在说打。现在你看到中美这个现在就非常的危险啊，中美的危险，现在中印也非常的危险。南韩北韩也非常的危险啊，前一段美国和伊朗也非常的危险，这些战争都在疯传。那开始打了，这有没有打呢？现在中印已经打起来了，对不对？不仅国在攻打国，民也攻打民啊，民也攻打民。那民也攻打民，现在我看到美国是不是民攻打民了，对不对？现在美国这个白人黑人就打起来了，当然也不完全是白人黑人，就是因为这个 美国这个弗洛伊德这个被警察执法过当死亡以后，有一些有野心的有政治企图的这个恐怖组织啊，就在里边开始嫖。就美国今天你会看到，就大家都很担心我们国内的弟兄姊妹啊，国内的家人都很担心我们在美国。我说我们哪儿都不出去啊，我们也不去，我们这个就像约瑟一样，我们要躲开这些危险啊，躲到上帝的怀中啊，这个比什么都安全。我们也不去，我们就为这国家祷告，我们为执政者祷告，求主的爱浇灌下来啊，求主的饶恕怜悯浇灌下来啊，这个是我们所做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从啊这个国际的啊这个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来看也变坏啊，现在在变坏。那么从自然界来看，那就第四点，我们看到多处的饥荒啊，多处的饥荒。我们知道这个现在这个瘟疫过后就是饥荒啊。我们知道当约瑟当年他有这样一个智慧啊，他的智慧就是啊怎么样，当丰年来临的时候他就积攒粮食啊，当到荒年来临的时候他就来用这个粮食来拯救以色列民族，当然也拯救了人类啊。所以我们要学习约瑟的智慧。那我前面也讲到说，你要有智慧面对荒年的智慧啊，荒年的智慧，当然也不要太惊慌，但是该做的尽我们的诸般的义，我们该尽的就要尽啊，这很重要啊。我们看到这个啊，这个印度啊，2016年就发生了40年最严重的旱灾，30亿多人喝不到水，然后没有饭吃啊。还有非洲那就不要讲了。中国现在大家很乐观，其实我一点都不乐观。我认为未来中国也面对着缺粮食饥荒的问题啊，因为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过1962年三年的所谓的自然灾害，其实是人祸，天灾人祸夹到一起。那我的父亲呢，就在农村买了几麻袋的已经都是发了霉了的那个小米，当时是政府不收了，不合格，就卖给这些这个老百姓自己要买的。我父亲在城里住，就到乡下就买了那么几袋了。这三年是我们没有饿死，我们吃的都是那些快发了霉的小米，所以我小时候就吃这个长大的。所以对不对，我父亲长1.8米，我就长1.7米啊。他是地主的孩子，小吃的好，我是贫农的孩子，小吃的坏，所以我们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要我父亲那个未雨绸缪买了那几袋子发霉的小米，就使我们活下来了。我们家7个孩子。今天呢，我也告诉我的家人，你们学你爷爷啊，学你爷爷，你爷爷这个未雨绸缪这个智慧这很重要。所以我们当然基督徒不是制造恐慌，但是我们要尽我们的义，我们智慧啊还是有的。还有多处的地震啊，多处的地震也是灾难的一个起头，这指自然界的一个变化，对不对？那讲到这个地震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征兆，用怎么样，这个非常重要，这个临界点呢已经越来越近。什么叫临界点呢？我今天我查一下关于地震的这个发生啊，这个跟人类的罪有直接的关系啊。我们先看地震，还没看到瘟疫呢啊，先看地震。那么这个地震呢是耶稣之地也是他要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现象。我们看到从有历史记载地震到现在，到现在我讲的第七节有饥荒地震啊，讲的这两个重要的自然界的表现。从1501年那么到现在有统计，那么你看这个地震的频率越来越快。这其实讲到了第八节24章第八节说第八节怎么说的？第八节说这个24章第八节第八节说这个是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原文做生产之难啊，生产之难啊，生产之痛，或者这样翻译。这个我从这个地震我就看到耶稣这话，什么叫生产之痛？我跟大家解释啊。1501年到1700年，这大概是200年间，6级以上的地震，全世界发生过一次。1701年到1800年，这100年间， 就发生两次了。你看，原来200年一次，现在100年两次，增加了四倍。1801年到1900年，这100年间又发生一次，六级以上的。1901年到2000年，我们这个100年间，我们发生了多少次呢？26次六级以上的地震，其中1901年到1920年20年间发生4次，1921年到1940年20年间发生4次，1941年到1960年20年发生4次，1961年到1980年近20年间发生4次，每20年4次，每20年4次。可是到1981到2000年，这20年发生了10次。所以这个到2001年到今天的2017年，这17年不到20年，我们又发生了多少次呢？56次地震，六级以上的。这个就叫生产之痛。什么叫生产之痛啊？我们有些姐妹啊，做母亲的生小孩就是有一种叫阵痛。这个阵痛呢，比如你要到生之前，你大概几分钟十几分钟痛一次啊，然后呢就三五分钟痛一次，等你要生之前，那叫剧烈的痛，就不断的痛。这叫这个地震就可以看到这个生产之痛，这个末日来临是怎么样一个临界点，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如果我们看这17年，我们就发生了56次六级以上的地震。这个地震啊，当然有的是天灾，有的就是人祸。你这种核试验，你不断的人类发展核武器，不断的在地下做核试验，它就引起地壳的震动啊，然后就引起海啸。那还有呢，我们这个修大坝，中国今天修了一个大坝，三峡大坝，大家要小心了，这个大坝。今天呢，一个中国的科学家发出警告，说在一舱以下没有安全的地方赶紧跑啊，越快越好，再不跑可能都没有机会了。这个就有点像挪亚的时候了，这个就是末日的征兆，真的是末日征兆了。说你从空中看，这三峡大坝已经扭曲了，而且现在上游在发大水，现在也已经淹了几个省都被淹了啊！这个中国政府这个官方媒体是不报道的。我在中国做过新闻记者，我们的报纸是报喜不报忧啊，报喜不报忧。然后我们所说的话都是与事实相反的，所以你看中国的新闻，你就反着看，你就准了，就这道理啊！你就反着看，他说我赢了，他一定输了；他说哪块好了，那一定就是坏了。所以这个三峡大坝很危险。你看现在这个地震，我就想到了唐山大地震，那唐山死了30多万人啊！当然乡亲说没有关系，中国不就一个唐山嘛？你看可以把人命不当回事儿。然后我们看到台湾的921大地震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四川的大地震，四川大地震死了17万人。那么四川从来是没有地震的，就是因为这三峡大坝的一个修，就一个人的啊，一个罪人的个人意志啊，个人意志，他学水利的，他就要非修个大坝玩一玩，就叫人定胜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上帝的面前一定要谦卑下来，人不可能胜过上帝的，人更不能胜天。人如果这样骄傲，只能惹上帝的愤怒。从历史上你看到现在，从伊甸园里人类的骄傲啊，人要像神一样的可以判断是非啊，所以人就被逐出伊甸园。然后我们看到巴别塔，人要比跟上帝一样的啊，我们要通塔顶通天。好了，然后这个人类就啊，这个人类就板块啊，这个转移，人类就被变乱了语言啊，对不对？后来肤色也开始变了，对吧？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历史上只要人要胜天，就招惹神的愤怒，那这个灾难就会来临。所以这个我们今天看到说，这是一个临界点。什么叫临界点？就是生产之痛，越快，你的频率越快，那世界的末日就来得快。世界末日对我们来说是好消息，为什么好消息呢？当世界末日，耶稣就来了，上帝的儿女就跟耶稣基督要作王1000年，7年的苦难。当然，这七年苦难你怎么去经过它？我今天在看这个我们的系统神学。这本书我推荐大家要看《系统神学》啊，这本书是非常好的一本书。这是这个 我的原来我的牧师张明志啊，在普林斯顿啊，我那时候是我的牧师。那么他翻译的是古德恩的啊，这个古德恩啊，在凤凰城啊，在这个前院当教授啊，非常好的。他讲到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那对基督徒是好消息。那灾前论就是认为苦难来临，这个七年大灾难，先三年半是大灾难啊，然后三年半是毁灭性的。那么这个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灾前就认为耶稣基督就把我们提了啊，灾前被提。这个有人说那怎么可能呢？你这个当然我们知道美国很多的神学，这个达拉斯神学也是这个观点，灾前被提。那有的就认为是灾中就三年半的时候被提啊，基督徒也会经历一个苦难，但是他在最后的那个毁灭性的大灾难教会被提。有的认为是灾后被提，那教会在地上要完成他的这个宣教的工作。那不管，当然还有一派叫无千禧年派，就他不承认这个有千年，这个大概是最右派的人，一般都是这样。那我们当然承认是有千禧年的，因为我们因为基督在千年作王一千年，所以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要怕，但是我们要警醒，我们要预备，像那个聪明的童女一样。所以今天的教会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分享，因为很多基督徒认为这没有关系，这个瘟疫过去就会好了啊，这个有些这个比较啊，这个不太在意，就是这个没有问题啊。你像美国人就不太在意，口罩也不戴啊，没关系啊。所以美国的疫情就很难控制住，控制不住。哪里控制最好呢？台湾控制最好。你看台湾的疫情啊，控制特别好。中国大陆也控制的不错，但最近北京又爆发出来啊。这个北京爆发不仅是北京一个城市，而且好多城市，我们东北也爆发出来。所以这个灾难一个来，这就是阵痛生长之痛，就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频率越来越快，对不对？那过去的瘟疫，从鼠疫过了几百年过去了，然后呢又来了一个什么这个埃博拉病毒啊，在非洲埃博拉病毒完了，又来一个中国的 SARS 完了，就开始来这个就是来我们今天的新冠，新冠就叭叭叭叭叭叭一波又一波了，从武汉啊，然后就开始到了欧洲，欧洲又到了美国，美国又到了这个全世界，然后北京又来了，就这个伸展之中，这个速度越来越快。那我们怎么来看面对这个问题呢？那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就是警醒，我刚才讲了啊，我们一定要警醒啊。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水灾啊，要大家为三峡来祷告，这是人祸，这是李鹏那个总理啊，当年的总理非得要修啊，多少专家来反对，现在呢已经是根据中国的官方数字说，六月份以来的暴雨已经有华中24个省啊，直辖市有800多万人受灾了啊。然后17日凌晨，这个四川的甘孜丹巴县的发电站被冲毁，然后呢爆发出大量的泥石流啊，然后就直接扑向三峡大坝。这个中国建筑科学院的研究院的博士生导师黄晓坤教授说：“一舱以下赶紧跑，我最后说一次。”所以这个是一个警告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挪亚警告说这个洪水要来的时候，没人信，有人信吗？没有，对不对啊？所以挪亚的一家八口就得救了，但其他的都毁灭了。所以我们看到说，那我们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自然界的现象，还有瘟疫，那是在路加福音21章第11节，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瘟疫啊，这个瘟疫新冠病毒啊，将来还这个，我觉得这几十年啊，耶稣什么时候来，末日什么时候到，我觉得迫在眉睫，这点我们肯定，我们是在末世的前面这一段啊，非常危险的一段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活态度都要改变啊，我们这个教会的啊聚会的形态也是要改变啊，也是要改变。所有传统的东西都不一定能回来，但是我们上帝会给我们开一条路啊，又宽又大的门啊。我最近我们 Riverside 这个美国有一个叫 Hearth 的一个 church， 美国的丰收教会，他们已经不能在这个，他们原来有1万多人，他们已经不能够在这个大堂里聚会了，但是 他们用网络聚会，你知道他们每个礼拜天他们的网络来多少人吗？100万人。就他们在 YouTube 上可以有100万人点击他的每一个礼拜天的信息啊，所以他们这个牧师每一堂都呼召，在疫情期间已经有几十万人决志信耶稣了。有的时候最多一次一天在网上呼召就10000人信耶稣。所以你看，所以一会儿我讲到结束的时候我就讲到这一段啊，那个感谢神。所以这神可以给我们基督徒使命，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要去啊完成大使命啊，不要按照我们的讲，神给我们的那个比我们开的门比我们想的还要宽大啊。所以那么我们看第七点、第八点、第九点。那么第七八九啊，这个是讲到了末世的时候基督徒要面对的逼迫。你看到没有？这刚才这个啊，第七点讲到自然界，也讲到国与国啊，这个多边的关系啊，这个国际的关系的改变。那我们今天看到基督徒要被逼迫，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第9节说：“你们要被陷在患难中。”那我们谁被陷在患难中啊？我们基督徒要被陷在患难中。所以在这个生产之痛这个期间，基督徒的日子可能啊会更加的艰难。那我们看到被陷在患难之中，今天中国大陆的教会，你看到这种形象啊，这个教堂被拆，十字架被拆啊，然后呢这个神的儿女被抓被关，有的牧师被判，那当然有代表性的就四川的秋雨，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秋雨圣约教会的主任牧师王一牧师被判了9年。你看你现在患难中，这个就是末日的现象，这一点都不奇怪，这就是末日要出现的。那么不仅中国的基督徒被逼迫，其实哪里都一样啊，你在这个叙利亚啊 IS 的期间，多少基督徒被砍头啊，21世纪啊基督徒被杀的人，20世纪基督被杀的人数的总数超过了前19个世纪啊，比罗马政府那个时候杀的还要多。罗马政府那时候杀了多少基督徒我们没有统计，但是我们知道那杀了很多，那个时候这个啊很多的圣徒啊殉道。我们的士美拿教会就是当时一个非常的这个在患难中的教会啊，在逼迫中的教会，他们的那个主教盔甲就被烧了啊，被在那个柱子给他捆到柱子上把他烧死啊，为主殉道。所以你看今天即使我们在美国的教会未来也要面对如此啊。6月15号美国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投票裁决重新定义性别。如果你今天你的牧师在按照圣经讲啊，你对这个同性恋什么你来讲就是罪恶，他可以告你啊，他可以告你了。所以你也要面对逼迫，你要不要讲圣经真理？你现在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把圣经都改了，改成他们政府要改的圣经，以后教会发就发这种圣经。那三个教会的那个聚会都是唱什么这个中国的歌，红歌，唱红歌，耍着红旗啊，那红军都已经上了舞台了，没有什么讲道了，讲道的讲政府的宗教政策。这个你们可以上网去查一查，我这个我不是耸人听闻，我天天忧伤的为中国教会祷告。我看到中国有大概有30年的基督教发展的一个和平时期啊，虽然政府还不让它发展，但是它发展的这个因为神的恩典啊，这个当时政府为了抓经济还没有管这么多的时候，教会飞速的发展。现在你看到教会会什么样子？神的殿在荒凉啊，神殿在荒凉。但是感谢神啊，神会保守那7000人啊，感谢主。那我说这7000是个象征性啊，中国可不仅7000人，大概有7000万，所以神会保守他们。我们看到6月15号，美国这个9名大法官有6名同意裁决，为了保护 LGBTQ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不确定者，那么保证他们不受歧视。那这个呢其实已经摧毁了美国的宪法，摧毁了美国的宪法。 而且这个是应该美国国会决定的，现在九个大法官，所以很多人还对大法官抱有幻想啊，说我们这个好了，保守派的大法官多起来了啊，没有用。我跟你讲啊，这保守派的大法官一到这个时候也是自由派的，所以对世界不要有什么盼望啊，只有在基督里边的盼望。所以美国的基督教著名的领袖詹姆斯啊，这个他说这个一个裁决是对上帝的冒犯，也是对我们的国家创立的治理的框架历史性的攻击啊！因为过去呢1964年的民权法第七条是就已经规定了禁止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或国籍的就业歧视，已经有了啊！现在法律一改，45年过去了啊，这个没有一届大法官可以这么改，这次就给改了。所以你会看到，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被陷在患难中，而且要被杀害啊，要被杀害。有的人你一谈你是基督徒啊，人家就恨你啊。你看我今天我一说我是牧师，我很多老朋友都不愿理我啊。那个说你牧师，其实我也讲更多是我们自己的罪啊。我们因为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嘛，我们基督徒也是罪人。不过我们是有恩典，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就像一个病人啊，他知道自己是病人，他就能得医治。那有的人呢，他是病人都病入膏肓了，他说好得很，我什么病没有，所以这种就比较危险。所以你看我们会被很多人恨恶啊，被很多恨恶啊。而且这个这里边讲到了，这是外界对基督徒，外界世界对基督徒。所以在这末日啊来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基督徒被全世界人，那些不信主的人陷在患难中，杀害恨恶。这也是一个今天我们看今天这个非常的严重的现象。不要说在整个的穆斯林国家啊，你非常的危险，就是在共产党的国家你也是非常的危险。我记得我到了波尔布特啊，当时统治的那个那中国，在1949年以后基督徒关的杀的多了啊。我们知道最重要的像王志明啊，他的雕像都在那个英国的外斯敏斯大教堂的上面，是20世纪最著名的十个殉道者之一，就是中国少数民族苗族的王志明牧师啊。那个大家，我讲过这个节目，我在我的谈天说地里边我谈过这个王志明，所以大家要了解这个，就是这个我讲这个不是说我控告哪一个政府的什么残暴，我是讲这是末日的现象，这是末日的现象。基督徒陷在患难中，基督徒被杀害，基督徒被世人恨恶。那你说既然如此，我干嘛要做基督徒呢？我不要做基督徒了，我也不信主了，我不就没事了吗？那感谢主，那你更危险。我告诉你，那个末日来了，那你就是要陷在地狱中。我以后会讲一个地狱的问题啊，这个天堂地狱就是真实的存在，我们要了解。所以有一天你说我今天怕，所以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你今天怕那个杀身体的，有一天你的灵魂就灭绝了，因为你的灵魂要在永恒中。我们在世界上这个日子都不多，都不长啊，70年8年。摩西说我们的生命70岁，若强壮可到80岁，对不对？那你就活100岁，你还要离开。可是未来的永恒你没有了，所以你要永恒，你还是要今天这个辗转的一个日子啊，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姊妹，就像你出差去，你到一个地方出差，你到一个酒店去，你绝对不会把它当做家。今天我们是在地上寄居的，那有天回到那永恒的家中，你什么都没有预备，你连所以耶稣说你们在地上不认我的名，在天上我的父也不认你的名。所以我们有的人说我现在两难呢，那我怎么办呢？我今天等到我临死的时候我再信啊。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死？你不知道那临界点是哪时候，就像我们今天不知道那末日的临界点到什么时候。那个临界点你要找不到，你就没法靠，所以这个你不能靠自己去计算，那你才愚蠢呢。你要凭着信心，在患难中你要知道神必保守你。所以有的人说，现在你这里边很多国内的弟兄姊妹说，那张牧师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回国呀啊，你回来跟我们一起经历患难。我当然希望回去啊，但是我回不去啊，这就是上帝给我的恩典。他说恩典，他们也给我像王姨一样的一个试炼，他知道可能我经历不了，我到那可能投降了，你知道吗？那王姨就没有去坚守真道，所以上帝不让我遇见那个试探，他把我放在美国。 那我上次我回过一次国，我说我回的时候我跟人家商量，我说你盼我呀，你把我关起来了，你不干，人家把我赶出来了，对不对？那这个是，这都是神的旨意。不管你在海外在国内，你要预备好，你当你被预备好为主殉道。如果你没有这种想法，你做这个基督徒，你做的一定是患得患失的。你不仅得不到天上的祝福，你也得不到地上的福气。那地上的福气，如果你想着说我未来的死是可以那样荣耀，跟主在荣耀里被主接续，那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会被改变，我们想法也会被改变，我们不会再怕这个怕那个。所以耶稣说不要怕，不要怕。我们有的人怕政府，我们怕异教徒，我们怕贫穷，我们怕生病，我们怕别人论断，我们什么都怕啊。其实耶稣说不要怕啊，其实我们要怕的就是耶稣基督啊，他未来他不认我们的名啊，这个是我们最需要怕的，其他我们都不要怕啊。感谢神。那我们看到这是啊，这个世界人，我们看到教会内部会发生，我们来看第啊这个。下边我们从第九点看啊，你看耶稣这短短的八节的经文讲了十五点，这就是末日前面的征兆。当然启示录还有很多很多的我们补充，我们从这个马太福音看到了这个第，我们看到首先啊我们来看到这几点啊，这个我们先看到第十点，许多人跌倒啊。彼此陷害，十一点是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当末日来临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许多人会跌倒，怎么会跌倒？会因耶稣跌倒啊！所以也有的是因为我们这个患难来了，逼迫来了，我们跌倒啊，我们跌倒，我们不信主了。就我刚才讲的一个问题，那是指教会内部了啊，刚才是指这个世界对教会，现在讲教会内部。而且基督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有没有啊？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这个当这个中国2018年宗教政治条例通过之后，对基督教开始登记逼迫。如果你是这个中国的教会，什么人不能去呢？第一个啊，这个公务员是不能去的，党员是不能去的，军人是不能去的，警察、武警、城管是不能去的，这政府的公器都是不能去的。那大学老师也不能去的啊，大学老师、中学老师、小学老师你要去，你可能工作就没有了。那这个企业家也不能去，你去了，你可能你在公司面对罚款。然后18岁以上的小孩也不能去，那算来算去什么能去呢？那就大概七八十岁的老人去了。所以现在三内教会就是这么一个冷淡的样子，就这么冷淡的样子。那家内教会没有办法，只能转移到地下。像初代教一样转移到地下去聚会，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不信主了，所以就跌倒了嘛。耶稣说因我跌倒，因耶稣跌倒了，对不对？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不是门徒们也都四散了吗？对不对？那彼得那个彼得三次基督教之前三次不认主啊，那犹大把耶稣卖了，对不对？那门徒们也都跑了，那多马到耶稣复活了还怀疑呢。不仅如此，那当耶稣进入到圣城的时候，那些说何撒那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这个唱何撒那的人，最后也是在耶稣十字架前面讥笑他用石头打他的人呢，对不对？所以因耶稣跌倒啊，所以因我们信的主跌倒，当逼迫来的时候，很多人选择我们今天的日子，不选择未来啊，不选择耶稣，我们选择政党，我们选择政府，我们选择政策啊，所以这个就是未来这个一个跌倒。那么还有呢，彼此恨恶，彼此陷害。你看看今天那个教会宗派跟宗派之间彼此恨恶，彼此陷害。前几天我在我的谈天说地，我做了一个节目，我就谈到了庞从龙牧师，这个很敏感啊，很敏感。那庞从龙牧师很多人骂他，骂的人都不用真名字，骂到我就觉得这是基督徒该用的语言吗？当然庞牧师也责备了很多这假先知啊假使徒啊，他责备了一些，我就觉得庞牧师可能责备的时候，有的时候呢说话里边呢可能也缺少了一点这个爱意啊， 但也不至于说有的人说他是这个我就不讲了，这个语言我都说不出口，那我就很难过。有人把我也放进去，说我说唐牧师呢有偶像，那所以我做了一个节目，我解释了我去唐牧师的教会，唐牧师教会有个博物馆，博物馆里有一些的中国的古董，那些古董上面呢有的是有这个龙，因为清朝明朝的古董盘子大概都有龙，官窑嘛，官窑不可能没有龙。那唐牧师做这博物馆的初意呢，就是一个怎么样，一个是基督徒两个使命，一个是福音使命，传福音。我想唐牧师做的特别好，他传福音，他传了多少人，他到现在已经传了60年的福音，没有一个华人教会的牧师能像唐牧师影响那么多的牧道友啊，这个那么都已经80岁了，不失辛劳的四处奔波，对吧？所以我觉得他福音使命他尽量去做，文化使命他也觉得应该有，所以他就搞了一个博物馆，那里边有西方的西方馆、中国馆和印尼馆，就展览一些他们文化的发展。你如果你进了神院，你读书，你要向一个地方传福音，你不了解那里的文化，你怎么去传福音呢？这个叫文化处境化嘛。所以我们如果向穆斯林传福音，我们一定要了解穆斯林；我们如果向中国传福音，一定要了解中国；我们要向印度传福音，一定要了解印度。当然西方的宣教士不管戴德生也好，他们来到中国都要了解中国的文化呀，他不了解中国文化怎么办？他也穿长袍呢，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类的批评和攻击，教会内部现在越发严重，比过去严重多了。过去从来没有这么多年，我也没看人那么公开的批评他，而且在网上这个批评的这个用的语言，我觉得根本就不是主内的弟兄姊妹用的语言。所以我常常说，你可以批评人，但你如果是基督徒，你在批评的时候你一定不要把它变成论断。批评是可以的，论断不可以的，对吧？那你在批评的时候呢，一定要不要超过彼此相爱的原则。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要彼此相爱。我礼拜天会讲到这个彼此相爱的原则，这个非常重要的。有一天到天上，是如果你没有彼此相爱的原则，耶稣可能不认你，你不是基督的门徒啊。因为圣经告诉我说，我们需要彼此相爱，世人才认出我们基督的门徒嘛。我讲个小例子吧，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就没讲什么例子啊。我讲小例子，我好多年前我在东部，我们的母堂，我在牧会的时候，有一个从马里兰的来的一个姐妹。我那个时候新人来了，我都会打电话。那个时候这个所有的新人我都会打一个电话。然后呢，以后我就有需要打，没需要我就不打了。就是意思你来不教会打，不来不教我就不打了。那我当然是这样，你不来不教我，你去别的教我，关心别的教会友也不好啊，这伦理问题啊。所以我那天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姐妹你有没有教会啊？他说我还没有。我说欢迎来我们教会啊，这个特别欢迎你，有什么需要我们为你祷告的吗？这姐妹直截了当说，我以后不会再去你们教会了。这说的我心里不太舒服，我觉得这个牧师给你打电话吧。你怎么会这样讲话呢？对不对？你不需要这样，你不来不就完了吗？你这样讲让我也很不舒服。那我就问他了，我平时不会这样挑战人的，我就问他，姐妹你为什么不来啊？我们教会怎么了？哪儿不好啊？你提建议，我们只要能改进我们就改进，只要合神的心意的我们都会改进。你告诉我，我们教会还是一个非常发展很快的教会，我们教会短短的17年，我们有10几年教会，我们发展出1000多会众这个，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神给我们一个无限的恩典啊。所以呢，我这个姐妹就说了，因为你们教会有一个我过去的老朋友，他曾经伤害过我，他在那儿我就不回去。那我们今天好多人这种心态，对不对？我们来的教可能不喜欢某一个牧师，我们不喜欢某一个朋友弟兄姊妹，或者我不喜欢某人对我说话的态度，我就不去了所以那天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说姐妹呢，这我理解了啊。我问你，你得救了吗？他说当然得救，我信而受洗就必然得救啊。他还蛮了解圣经的啊，这马可福音16章16节。那我说那你得救了，你可以上天堂，对不对？他说是啊。我说那个姐妹也在天堂，你说你在这儿我就走，那你去哪呢？他说牧师，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我都没有思考这个问题，这真是。我说如果我们不彼此相爱，有一天我们在天上，可能我们不讨神的喜悦的， 我们就是教会弟兄姊妹之间这种批评也不能超过彼此相爱的原则呀、啊，而且用的语言有的比世界都不如，那个真的是可怕，用的语言。我这个最近我发现我们网络语言干净多了，因为这个推特把17万啊，这个五毛清出去了，干净多了。当然现在基督徒里这么多，为什么这么基督徒里这么多五毛，而且是不拿五毛钱的五毛，钱就不用拿，骂人特别狠啊，而且一群人编造谎言来攻击某一个牧师，我觉得这不合适啊，或者攻击某一个宗派，攻击某一间教会，这个不好。但是这正是末日的写照，正是今天进入到末日的时候。因为你看他们不仅许多人跌倒了，马太福音24章10节说彼此陷害，这个彼此陷害是基督徒彼此陷害，这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内部的彼此陷害，而且呢还彼此恨恶，彼此恨恶啊！我就觉得这是啊教会的内部。然后呢还有假先知迷惑多人，有人说我是先知，我是使徒，我讲过多少遍啊，今天的当你听到他是使徒他是先知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啊！现在没有使徒先知，没有使徒先知，现在牧师我们这五同职分，这个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职分是有的，职位没有啊，职位没有。有时候我这个前两个职位是没有的。你要如果你是使徒，那使徒的话都成了新约圣经，你再写一卷书，你会等同新约圣经吗？东方沈殿就因为这个，他除了什么神在中国的发生，这个书一出来啊，就出了一个新的异端，对不对？摩门教就因为出了一个摩门经，他说他翻了个新叶片，所以就成了耶稣基督末日教会。所以圣经不能多添一笔一划啊！如果你是读过啊这个希伯来文就懂了，那一点那就意思完全不一样，所以不能够改变的。所以今天先知多得不得了，尤其女先知啊，四处跟算命一样。这有的女先知在网上这个讲课，这个迷惑很多的人啊，然后呢就是敛财，其实就是敛财啊。有的先知然后有一点点医病赶鬼的恩赐啊，一点点然后就扩大。所以经此你要到任何时候你要注意，不管谁他个人的见证也好，个人的经历也好，都不能等同于圣经来传讲，那个都是他个人的经历，他不是普世的。耶稣基督的话是普世的，是对所有的人的，那你个人的经历不是的，不是的，所以你只是一个见证。所以这个很重要，要今天假使徒假先知迷惑多人，这也是末日的一个征兆。历史上教会从来没有出现过今天这么多的先知啊，这个我还听过一个亚洲使徒啊，新加坡有个大牧师说他是亚洲使徒啊，这个很多人都敢于这样说，很多先知来到教会你不接纳他，他就说你不属灵啊，你不属灵啊。所以我们如何来辨别，要知道这是末日的时候，你要小心啊。当他一说他是先知的时候啊，我就打开属灵的眼睛，我要警惕这个先知，我要先跟他聊一聊。那后来我发现聊都不要聊啊，前一段有一个先知来到洛杉矶要请我吃饭，让我就不敢呢，我就因为保罗是连握手都不要握，不要说吃饭，所以我们就离远离他们啊。我们忠实的传讲，而且这种人不能在教会里面啊，这个假使徒假先知要把他们从教会赶出去才可以的啊。这个还有不法的事增多，今天我们看到今天的不法事，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美国这个不法的事情，对不对啊，砸呀烧啊，埃及法这个组织啊，利用一个黑人啊，这个被白人执法的时候这个出了问题，那出了问题就按照法律来嘛，美国是个法律的国家嘛，对不对？那现在又讲到黑命贵，那我那天讲了，我说是我特别同意黑人的生命非常的宝贵，但是白人不宝贵吗？也一样宝贵。那我们华人呢也一样宝贵，我们的命都宝贵，我们上帝造的人不管白人黑人黄人都是 神的眼中的仆人，他看的都是好的，甚好，都是宝贵的，是平等的啊，平等的。那么这 IP 法系组织就利用这个就开始搞，现在美国现在搞成这个样子，所以基督徒要警惕，所以不法的事增多。这我今天讲的意思不是它本身，也是这个末日的征兆。然后呢，爱心冷淡啊，现在还讲爱嘛？所以礼拜天我在这儿，我给弟兄姊妹讲，我幕后的生活呀，最重要就是爱心啊，最重要表现在爱心上，就像啊，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起初的爱心要找回来啊，你要回想从哪里失落的，然后把它找回来。那当世界末日的时候，人类的进行大变，基督徒也受影响，人因为自私专顾自己，恨恶别人，陷害别人的事会经常的发生，这也发生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那我们怎么办呢？当你发生在基督身上，爱心就冷淡了。有人说干嘛去教会啊，去什么教会啊，本来世界问题就很严重，到时候我们教会发现同样有那种问题啊，这个牧师跟同工之间，同工跟同工之间，弟兄姊妹之间，大陆人跟台湾人之间，现在又大陆跟香港人之间都是矛盾，我去干嘛？还有本省人外省人之间，我不要去啊，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一个想法，这不正确的一个想法。所以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所有的这十五点，耶稣在八节经文中讲了末日前的十五点征兆，有是啊这个宗教信仰方面的，有是多啊国际政治方面的，有的是世界跟教会方面的，有的是教会内部方面的。这讲到了这个整个的末日的情景，但我们怎么去面对？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24章13节到14节，末期的预备，我们该怎么预备？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那末期来到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啊，现在我们看到是阵痛，阵痛。我觉得这个阵痛呢，还没有到剧烈的那个临界点，还没有哒痛到那种程度，还是痛一下，缓一下，痛一下，缓一下，但是在痛啊，在痛。这个我们都大家都承认在痛。那什么样人，我们基督徒该什么样一种态度面对这个末日的警讯呢？我们就是忍耐。忍耐不是忍受，我讲过，所以啊，保罗说爱是恒久忍耐，很多人觉得就是忍受，不是的，忍耐是积极的，忍耐是积极的，不是被动的，就是我在那里忍受就 OK 了。所以我们要为国家祷告啊，为执政掌权的祷告，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为我们的家庭祷告。基督徒最重要的在末世的武器就是祷告啊，我们祷告可以改变啊，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对不对？所以呢，忍耐到底的啊，忍耐到底的。那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在患难中啊这个忍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德，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美德。不要慌啊，不要慌张，也不要这个沮丧。我们忍耐其实取录里那个忍耐翻译成坚忍，我觉得更准确点。我们要坚忍的。坚忍不拔的一个个性，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嘛，所以那彼得就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首先是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我们是被拣选的嘛，啊，被拣选的族类。那天我说，我们是在创世之初，在基督里被拣选的。有人说，这我就不理解了，还没有创世之，没上帝没有创造世界，我还没生呢。那你要知道，所以你的名字在神的生命册上嘛，所以呢，你要记住这一点啊。所以当福音传给你，你要回应，因为你在创世中神就预定你了，所以你要回应上帝对你的这个拣选啊。那拣选跟蒙召还不一样，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是一个新的族群。但是蒙召需要在人生的道路上，你听完上帝对你的 calling 这个呼召，这个才对。所以我们很重要一点啊，所以我们要是被拣选，要记住我们的这个啊末日的信心啊，末日信心的相信。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很多人来到美国，我们要美国的绿卡，我们拿到了，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很快就申请公民了。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这个都不重要。有些我们离开世界，这个末日来临的时候，这个美国的 passport 也会作废的，没有用啊！你要有天国的 passport， 要有天国的这个救恩的啊，这个公民这个身份。对啊，因为圣经说我们是天国的公民嘛，正在等待救主嘛，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像启示录所讲的啊一样。所以我们是腓立比说我们天国的公民。那保罗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这个族是个新的民族，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民族。这个民族是被神所拣选的，不是我们的选择，是神的拣选啊！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这个就是应验了我们在末日这种态度，我们这个态度。你看啊、马太福音怎么说？马太福音说，我们要这个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那彼得就说，我们这个忍耐到底的，是因为我们有天国公民的性情，我们有信心，我们可以忍耐，不管苦难啊多么多，对基督徒逼迫多么的这个疯狂，我们有信心来面对，不管末世多么坏，但是我们在主的里边，因为主在我们的船上嘛，我们就安稳，平静安稳，我们就没有惧怕。我们不仅没有惧怕，我们还要主动的回应这个末日啊！怎么回应呢？传福音，做见证啊！传福音，做见证，所以要把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那就是说，天国福音传遍天下，那现在传了2000年了，世界才20多亿的基督徒，还有32%的人没信耶稣呢，对不对？那我们怎么传遍天下？这个福音传遍，不见得说全天下都信耶稣，不是的，我觉得。我的理解是传过去，我们当然过去有的我们传过去了，像小亚细亚现在都变回教的国家了啊、土耳其没有关系，但那已经传过了。那现在呢，要通过网络，将来你再过3年5年的什么 5G 6G 啊，未来那个整个的啊，这个马斯克他们试验的这个说未来这个网络全世界没有死角，中国大陆的防火墙很快3个月左右就要被拆毁，因为技术已经过去了，福音就很快传给所有的人。所以我们网络的施工也非常重要啊！你看今天本来我可以飞到北卡的，也不用飞去了啊、我们今天里面几千人在一起搞布道会，我们就大家可以听到上帝的话语啊。那过去我们华夏布道团，我们在多伦多搞一个布道会，5000多人的布道会，我们管租场地就3万多啊，这个3万多加币，所以你看到加所有的费用5万多，这样又花很多的钱，今天都不需要。今天我们就在这网络的时候，很快福音就传遍天下，这就是耶稣要来之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证，就是福音传遍，听过了就 OK， 你听到了，你没有信，那对你来说就不是福音了，那就是祸因。所以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未来一点都不难。所以我觉得耶稣基督的日子近了，这是我们基督徒要警醒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向万民做见证。莫西见证，我讲过原文希腊文的见证就是殉道者的意思，殉道见证跟殉道是一个希腊文。那么这个见证就是你要为主牺牲你的生命，你为他传扬福音做美的见证以外，你也敢于为他牺牲生命，对不对？因为主说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嘛，就是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都不会废去，未来这个世界都会废去的，但是神的话不会废去。所以我们看到啊，我今天的信息啊，我们就差不多讲到这里了。那明天我们接着讲。那我们灾难，我们看到灾难这个警讯的来临啊，警讯的来临乃是主耶稣呼召我们悔改，没有信主的赶紧悔改信耶稣啊！因为这个世界没法了，没办法救我们，唯有耶稣基督能救我们。就像那个洪水来临的时候，当神为我们预备一个方舟啊，他让挪亚告诉大家洪水要来了，赶紧跑，赶紧进入方舟啊！神给我们机会，那么但是信心人很少啊，就挪亚一家8口，其他人类完全的毁灭。未来也是如此，神为我预备这个方舟，这个方舟啊，我认为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 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未来要装扮整齐，没有疾病，没有皱纹啊，这个瑕疵之类的，是一个美丽的新娘。那这个新娘是在需要打扮的，我们正是在一个打扮的过程中过圣洁的生活，讨神喜悦，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向世人做最美的见证，见到人就告诉他们耶稣爱你啊，这个赶紧信主悔改，让我们远离罪恶，得到基督最美的救恩，你和你的一家就必然得救。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今天有两个呼召，如果你听完了这个信息，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你没有信主呢，或者你过去你信了，你已经不再信了，今天你要回到神的面前，重新的回到神面前，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你就在旁边写一就好了啊，你写一啊，就一二三四五的一啊，我们就为你祷告啊。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听了这个信息，你就末日到了，过去你不冷不热的基督徒，现在你要啊也醒醒起来，为主来传扬福音，做美的见证，你就写七，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就 OK 了啊。如果我们在 YouTube 上就写我愿意一啊七都好，那我们就知道啊，这个上帝的爱就领导你。我们今天你写的一也好，写的七也好，你做的跟我做的祷告也好，都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今天在空中离主更近。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告诉我们末日的征兆，让我们过警醒，警醒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过有智慧的生活。像摩西说，主啊，让我们数算我们的日子，好像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当着末日来临的时候，当着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不再惧怕，因为主，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主啊，当这个阵痛到最后的时候，你要会来接我们在空中相遇。主啊，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寻求真理的人，求你圣灵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的心向你完全的敞开，让你圣灵住进来，来洁净他们，将神的恩典慈爱赐给他们，也将神的最美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赐给他们。求你的宝血洗净他们的罪，是吧？求你圣灵来充满他们，引导他们能够进入真理，明白真理，也能够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活出真理，是吧？亲爱的主，也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是吧？过去也是我们啊，不冷不热，也许我们对我们的信仰开始麻木，也许我们在逼迫中我们冷淡了，但今天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不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愿意再次在你面前来立志，来传扬你的圣名，是吧？让我们做啊你的好儿女的时候，我们要做你的好门徒啊，做你的好仆人，来传扬你的十字架的救恩。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把我们啊明天后天的聚会，我们恭敬的交托，主啊，求你来圣灵引导我们的聚会，使用我们的众同工，让我们唱一台戏给天使和世人看。现在主也祝福我们在网络上，在 Zoom 里边，在啊 YouTube 上面的所有的弟兄姊妹和今天来到面前的福音朋友，让把你的最美的信息，这个末日的警讯，告诉我们周遭的人，告诉他们来吧，来信耶稣吧，让我们回到主的家中吧。因为只有在那里才平静安稳。谢谢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门。啊，哈利路亚。好，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信息就到这里啊，愿上帝祝福大家。那我们今天可能会有几个问题啊，我再回答几个问题。好的，那个我们同工问题出来了没有？好，感谢神。